了凡四训有声书，明朝袁了凡进士言著，文初王志海先生演述，现代黄景官整理，财团法人了凡四训文教基金会倡录。
了凡四训呢部书是中国明朝袁了凡先生所作的家训，教诫他的仔袁天启认识命运的真相，明辨善恶的标准，改过千善的方法，以及行善积德欠去种种的效应，并且以他自己改造命运的经验来现身说法，读了可以令人心目阔开，信心勇气倍增，极欲效法了凡先生来改造自己的命运，实在是一部有益世道人心、转移社会风气不可多得的好书。
但是了凡四训的原著是用文言文写的，对现代人来讲读起上来比较吃力一些，而且不多容易了解。民国初年的王志海先生为了使这本书能够令大家受益，所以用白话文不厌其烦详尽地注解，可以说是用心良苦，功德无量。王先生的白话注解在民间流传得很广泛，他的优点是内容丰富详尽，而缺点呢或者是过于繁琐些，而现代人比较缺乏耐心，可能会因此而影响到读这本书的兴趣，以至于在有形无形中使这本好书的影响力减弱了，实在是相当可惜的。
所以黄景官有见于此，于是就发心加以整理，重新排版印刷，等大家容易阅读，心生欢喜，并且由善心人士出资，根据黄景官整理的了凡四训白话解释精简本，录制成了凡四训有声书，希望人人听过之后都能够学习了凡先生改造命运的精神，来创造自己和社会国家乃至全人类光明的前途。第一篇，立命之学。所谓立命，就是我要创造命运，而不是被命运来束缚我。本篇立命之学就是讨论立命的学问，讲解立命的道理。袁了凡先生将自己所经历、所见到改造命运种种的考验，话俾佢个仔知，要袁天启唔好俾命运束缚住，并且应该竭力行善，勿以善小而不为，亦必须努力断恶，勿以恶小而为之。咁样就一定可以改变自己嘅命运。所谓断恶修善，再笑福来，呢啲系改造命运嘅原理。
我童年嘅时候，父亲就去世啦，母亲要我放弃学业，唔好去考功名，改学医，并且话
学医可以赚钱嚟养活我哋生命，亦可以救济人哋，并且医术学得精，可以成为一个名医。这些是你父亲从前的心愿。
后来我在慈云寺碰到一位老人，相貌非凡，一面长须，看起来飘然好似仙风道骨，我就很恭敬地向他行礼。这位老人他对我说，
你是官场中的人，出年就可以去参加考试进入学宫了，为什么不读书呢？
我就将母亲叫我放弃读书去学医的缘故话俾佢知，并且请问老人嘅姓名系边度人，住喺边度。老人回答我话：
我姓孔，系云南人，宋朝邵康节先生所精通嘅黄极术，我得到佢嘅真传。照注定嘅数嚟讲，我应该将呢个黄极术传授俾你。
因此我就带住呢位老人家嚟到我屋企，并且将情形话俾母亲知。母亲要我好好嘅对待佢，并且话：
呢位先生既然系精通命数嘅道理，就请佢同你推算下，睇下究竟靓唔靓啊？
结果孔先生所推算嘅虽然系好少嘅事情，但系都非常嘅灵验。我听了孔先生的话，就动了读书的念头，同我的表哥沈清商量。表哥说，
我的好朋友玉海谷先生， 在沈有夫屋企开馆收学生读书啊，我送你去他那里寄宿读书非常方便的。
于是我就拜了郁海谷先生为老师。孔先生有一次替我推算我命中所注定的数，他就说，
在你未取得功名做童生的时候，院考应该考第十四名，府考应该考第七十一名，提学考应该考第九名。
到了出年，果然三处的考试所考的名次和孔先生所推算一样，完全相符。孔先生又替我推算终生的吉凶祸福，他说，
你是在某一年考取第几名，某一年应当补临生，某一年应当做贡生，等到贡生出贡后，在某一年应当选为四川省的一个院长，在做院长的任上满三年半后，便应该辞职回归家乡，到到五十三岁那年八月十四日的丑时，就应该寿终正寝，可惜你命中注定无子息。
这番话我都一一的记录起来，并且牢记在心中。从此之后，凡是碰到考试所考名次的先后，都不出孔先生预先所预定的名次，唯独算我做林生所应领的米，领到九十一担五斗的时候才能够出宫。怎知道我吃到七十一担米的时候，学台途中师。
学台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厅长，
就批准我补了贡生。我私下就怀疑孔先生所推算的有些不灵了。后来果然被另外一位代理的学台杨宗师驳回，不准我补贡生。直到丁某年，殷秋明宗师看见我在考场中的备选试卷没有考中，替我可惜，并且慨叹话，
这本试卷所做的五篇集就如同上给皇帝的奏折一样，好像这些这么有学问的读书人怎可以被他埋没到老的呢？
于是他就吩咐院官替我上公事去到那里，准我补了贡生。经过这番波折，我又多吃了一段时间的粒米，算起来连前面所吃的七十一担刚好补足，总计是九十一担五斗。我因为受到这番的波折就更相信了。
一个人的进退功名浮沉都是命中注定的，而行运的迟抑或早呢，亦都有一定的时候，
所以一切都睇淡晒，不去追求了。等我当选了贡生，按照规定要到北京的国家大学去读书，所以我在京城住了一年，一日到晚静坐不动，不讲话亦不动念头，凡是文字一概都不看。到了几至年，回到南京的国家大学读书，在没进国家大学之前，先到栖霞山去拜见云谷禅师。
他是一位得道的高僧。
我和禅师面对面坐在一间禅房之中，三日三夜连眼都没合过。云谷禅师问我说，
凡是一个人如果不可以成为圣人，只因为妄念在心中不断地前来前去，而你静坐了三日三夜，我未曾看见你起过一个妄念，咁又究竟是为了乜嘢缘故呢？
我话，我的命被孔先生算动了，几时生几时死，几时得意几时失意，都有一个定数，冇办法改变，就是要胡思乱想得到咩好处，亦是在度白想，所以就老实不想了，心中亦冇咩妄念。云谷禅师笑住咁话，
我本来认为你是一个了不起的豪杰，又点知你原来只是一个庸庸碌碌的凡夫俗子嚟啫。
我听咗之后唔明白，就请问佢呢个话系点讲呢？云谷禅师话，
一个平常人好难话冇胡思乱想嘅嗰颗意识心，既然有呢一颗一刻不停嘅妄心，就会被阴阳气数束缚住㗎啦。 既然被阴阳气数束缚，又点会话冇定数嘅呢？虽然话数系一定有嘅，但系只有嗰啲普通人只会被数所约束住。如果系一个极善嘅人，咁样数就驱束唔到佢噶啦。
因为极善嘅人，就算本来佢嘅命数里头注定受苦，但系佢做咗极大嘅善事，呢啲大善事嘅力量就可以令到佢苦变成乐，贫贱短命变成富贵长寿。
而极恶嘅人数亦驱束唔住佢嘅，
因为极恶嘅人就算佢本来命中注定系要享福，但系如果佢做咗极大嘅恶事呢？呢啲大恶事嘅力量就可以令到福变成祸，富贵长寿变成贫贱短命啦。
你二十年嚟嘅命都俾孔先生算定咗啦，不曾将定数转动一分一毫，反而被呢种数驱促住你。一个人会被数驱促住，就系、是、凡夫俗子。照咁睇嚟，你唔系凡夫俗子，又系乜嘢呢？
我问云谷禅师话：照你嚟讲，究竟呢个数可以逃得过吗？禅师话：
命是由我自己做的，福是由我自己求的，我做恶就自然会折福，我修善就自然会得福。以前各种诗书里面所讲的，实在是千真万确明明白白的好教训来的。我们佛经里面说，
一个人要求富贵就得富贵，要求儿女就得儿女，要求长寿就得长寿啦。
只要做善事，命就驱促唔到佢噶啦。因为讲大话系佛家嘅大戒。你谂下，边度话有佛菩萨会乱讲假话呃人哋嘅呢？
我听咗之后，心里仲系唔明白，又进一步问话。孟子曾经话：
凡是有所求，就必有所得。呢啲系指喺我哋心灵中可以做得到嘅事。
如果唔系喺我心中嘅事，咁点能够一定求得到呢？假如话道德仁义全系喺我嘅心中，我立志要做一个有道德仁义嘅人，自然我就成为一个有道德仁义嘅人。呢个系我可以尽力去求嘅。如果功名富贵唔喺我嘅心中，系喺我嘅身外嘅，要人哋肯俾我，我先至可以得到。如果旁人唔肯俾我，我就冇法子得到。咁样我要点样先至可以求到呢？云谷禅师话：
孟子讲得冇错，但系你解释错咗啫。你冇听过六祖慧能大师讲过咩？佢话，
所有各种嘅福田都决定喺各人嘅心里边，福离唔开心，心外系冇福田可寻，所以众福众祸完全喺自己嘅内心，只要从心里去求福，唔会话感应唔到噶。
能够向自己心里面求，咁就唔只系内心嘅仁义道德可以求得到。就算是身外的功名富贵亦可以求得到，所以叫做内外相得。即是说为了种福田而求人求义求福求禄，是必有所得的。
一个人命中若果有功名富贵，就算是不求他亦都会得到的。若果是命中没有功名富贵，就算用尽晒方法，亦都系求唔到嘅。
所以一个人如果唔能够自己检讨反省，反而只系盲目咁向外面追求名利福寿，但系得唔得到，只有听天由命，自己系毫无把握嘅。呢啲就应咗孟子所讲嘅。求之有道， 得之有命呢两句说话啦。
要知道，就算得到，呢啲都系命中本来就有嘅，并唔系自己求翻嚟嘅考验。所以可以求到嘅，先至去求；求唔到嘅，就唔好去乱求啦。
如果你一定要求，咁不但身外嘅功名富贵求唔到，而且因为过分嘅乱咁去求，过分嘅贪得，为咗求而不择手段，将心里边本来有嘅仁义道德全部都埋没晒，系咁，岂不是内外相失啦咩？所以乱咁求系毫无益处嘅。
云谷禅师跟住再问我话：
孔先生，算你嘅终身命运系点噶？
我就将孔先生算我某年考得点样，某年有官做，几多岁就要死嘅话，好详细嘅话俾佢听。云谷禅师话：
你自己谂下，你应该考得到功名咩？应该有后咩？
我反省过去所作所为，想咗好耐先至话，我唔应该考得功名，亦唔应该有仔。
因为有功名嘅人，多数都有福相。
我嘅相薄，所以福亦薄，又唔能够积功德、积善行，成立厚福嘅根基。并且我唔能够忍耐担当琐碎繁重嘅事情，人哋有啲唔啱嘅地方，亦唔能够包容，因为我嘅性情系好急躁，肚量又细，有阵时我仲自尊自大，将自己嘅才干、智力去盖过人哋，心里边想点样就想点做，随便乱讲说话，好似咁样种种嘅举动都系薄福嘅相，点能够考得功名呢？
喜欢干净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不要过分，过分了就成怪脾气了。所以说越是不干净的地方就越会生很多东西出来，相反的，很干净的水反而养不住的鱼。
我过分的喜欢清洁就变成不近人情，这个是我母仔的第一个缘故。
天地间要靠温和的日光和风细雨的滋润，才能够生长万物。
我时时激嬲发火，冇一啲和欲之气，点样会生仔呢？呢个系我冇仔嘅第二个缘故。
仁爱系生生嘅根本，若果系心怀残忍，冇慈悲，就好似果子一样冇果仁，又点会生果树出嚟呢？所以话忍系唔会生养嘅根。
我只是知道爱惜自己的名节，不肯牺牲自己去成全人的积啲功德，这个是我母仔的第三个缘故。
说话太多容易伤气，
我又多话伤了气，因此身体好不好，哪里会有仔呢？这个是我母仔的第四种缘故。
人全靠精气神三种才能够活命。
我喜欢喝酒，酒又容易消散精神，一个人精力不足，就算生了仔亦是不长寿的，这个是我母仔的第五种缘故。
一个人日头不应该睡觉，夜晚又不应该不睡觉。
我时时喜欢整夜坐在那里不肯睡觉，不知道保养元气精神，这个是我母仔的第六种缘故。其他还有很多的过失，讲都讲不完了。云谷禅师话：
唔只系功名唔应该得到，恐怕唔应该得到嘅事仲有好多噶噃。
当知有福无福，都系由心做嘅。有智慧嘅人知道呢啲都系自作自受，糊涂嘅人呢就冚唪唥推晒落命运嗰度啦。
譬如话，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拥有千金产业的，一定是享有千金福报的人；能够拥有一百金产业的，就一定是享有一百金福报的人。而那些应该饿死的， 一定是应该受到饿死报应的人。譬如说善人积德，天上就加多啲佢应受嘅福；恶人造业，上天呢就加多啲佢应得嘅祸。上天不过就係将佢本来嘅质地上面加重咗一啲啫，并冇话一丝一毫其他嘅意思嘅。
跟住落嚟呢一段係云谷禅师借俗人之见嚟劝了凡先生努力积德行善嘅。
就好似生仔咁，亦系睇波嘅种点样。如果种得厚，咁结嘅果亦都厚；如果种得薄，结得亦薄嘅。譬如一个人积咗一百代嘅功德，就一定会有一百代嘅子孙嚟保住佢嘅福；积咗十代嘅功德嘅人，就一定有十代嘅子孙嚟保住佢嘅福。嗰啲积咗三代或者系两代嘅功德嘅人，就一定有三代或者两代嘅子孙嚟保住佢嘅福。至于嗰啲只系享咗一代嘅福，到咗下一代就绝后嘅人，是由于他的功德极薄的缘故，恐怕他的罪业还会积到不少。你既然知道自己的短处，那就应该将你一向不能得到的功名和没有仔的这种种福祸之上，尽心尽力地改到干干净净才对。
一定要积德，一定要对人和气慈祥，一定要替人包含一切，而且要爱惜自己的精神。
以前的一切一切，就譬如昨日已经死了，以后的一切一切，譬如今日啱啱至出生。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就是你可以重新再生了一个义理道德的生命了。我们这个血肉之躯况且有一定的数，而义理的道德的生命又怎会说不能够感动上天呢？书经太甲篇上面说，
上天降给你的灾害或者可以避开，而自己做了业就要受到报应，是不能够愉快安心的生存在世间。
诗经上亦都讲，
人应该要时常想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合不合乎天道，好多的福报不用求自然就会有了，因此求祸求福全在自己了。
孔先生算你不得功名，命中无子，虽然话是上天注定，但是仲可以改变的。你只要将本来就有的道德天性扩而通之，尽量的做多些善事，积多些阴德，这些是你自己所做的福，人哋想要抢都抢不走的，咁又边会话可能享受唔到嘅呢？
易经上边亦有为一啲宅心仁厚、有道德嘅人打算，要去吉祥嘅嗰一方，要避开凶险嘅人、凶险嘅事、凶险嘅地方。
如果话命运系一定不能改变嘅，咁样吉祥又喺边度可以求得呢？而凶险又边度可以去避开嘅呢？易经开头嘅第一章就话：
经常行善嘅家庭必定会有多余嘅福报传俾子孙。
呢个道理你真系能够相信呢？
我相信云谷禅师嘅话，并且向佢拜谢，接受佢嘅指教，同时将从前所做嘅错事、所犯嘅罪恶，无论大细轻重，都佛前边去全部讲出嚟，并且是作咗一篇文章， 先祈求能够得到功名，仲誓愿话要做3000件嘅善事嚟报答天地祖先生我嘅大恩大德。云谷禅师听我立誓要做3000件嘅善事，就攞咗功过格俾我睇，叫我照住功过格所定嘅方法去做。所做嘅事，无论系善定系恶，每日都要记喺功过格上边。
善嘅事情就记喺功格下边，恶嘅事情呢就记喺过格嘅下边啦。
不过做咗恶事，仲系要睇恶事嘅大细，将已经记嘅功嚟减除，并且仲教我念准提咒，更加上一重佛嘅力量，希望我所求嘅事一定会有效应。云谷禅师又对我话啦：
有一种画符箓嘅专家，佢曾经讲过，
一个人如果唔会画符，系会被鬼神耻笑噶。
画符有一种秘密嘅方法流传落嚟，就系、是、不动念头啫。当执笔画符嘅时候，唔单止唔可以有不正嘅念头，就算系正当嘅念头，亦要一齐放低，将自己个心打扫得干干净净，唔准有一丝杂念嘅。因为如果有咗一丝嘅念头，咁样心就唔清净啦。到咗念头不动，用笔喺纸上面点一点，呢一点就叫做混沌开机。
因为完整嘅一道符都系从呢一点开始画起嘅，所以呢一点系符嘅根基所在。
从呢一点开始，一直到画完整个符，如果都冇起一丝杂念，咁样呢道符就会好灵验噶啦。不但画符唔可以夹杂念头，凡系祷告上天或者系改变命运，都要从冇妄念上落功夫，咁样只能够感动上天。孟子讲立命嘅道理，佢话
短命同长寿毫无分别。
霎时间听起上嚟会觉得好奇怪，因为短命同长寿相反而完全系唔同嘅，又点会话系一样嘅呢？我哋要知道，一个妄念完全冇晒嗰阵，就好似系婴儿喺胞胎里面嘅时候一样，咁又点会有话短命同埋长寿嘅分别呢？
等到出咗娘胎，渐渐有咗知识，有咗分别嘅心，呢、这个时候前生所做嘅种种善业恶业都要受到报应啦。嗰啲亦就有短命同长寿嘅分别啦。
所以命运系自己做嘅。如果将立命呢两个字仔细咁讲，富同埋贫亦系一样嘅啫。
有钱嘅人唔可以恃住有财有势随便乱嚟，穷嘅人呢亦唔可以自暴自弃嚟去做坏事。就算穷，仍然应该安分守己咁做个好人。
能够咁样，只可以将本来贫穷嘅命改变成富贵嘅命，本来富贵嘅命可以改变成为更加富贵，或者是富贵得更长久。穷与通要看成无不同之德。